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一块学习新约的时间了。对，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时间过得很快了，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课，第30课。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会谈到约翰的著作。那我们已经介绍过约翰福音，介绍过约翰的书信。那这一课呢，我们来到约翰的另外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启示录》。这不仅仅是约翰的著作的最后一卷书，也是我们整个新约宗览的最后一卷书了。今天是最后一课，经过这29课，今天第30课的时间呢、不晓得呢啊，我们过往这样很快速的看过一遍新约的书卷，会不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让你下定决心再一次好好的去研读新约圣经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励志的话呢，月心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月心也很愿意为你祷告，希望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神的话语上真的下定决心来下苦功，好好的去研读啊。月心常常觉得我们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我们很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努力下功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能够得着最大的益处。好，我们回到正题了，今天的主题是启示录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对于启示录的态度呢是有一点敬而远之啊，有一点怕来读启示录啊，原因很简单了，因为内容不容易理解。启示录里头有很多的意象，有很多的数字啊，很多的象征。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往往觉得看不懂其中的意思。那当然，这个最主要呢是牵涉到释经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启示录一些的背景。特别是它的文学题材啊，因为启示录的内容比较丰富，在这短短的30分钟里头呢，也不可能逐一的去介绍。所以约心呢，在这一课里面呢啊，我就决定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怎样研读启示录，研读启示录的方法。好，现在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启示录的背景。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呢，就是当时就是约翰的时代，第一代读启示录的读者，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呢，也可以找到一些当时背景的一些线索。我们可以翻开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约翰呢在这里就谈到他跟读启示录的读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看一章九节，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留意患难这个词，可见呢当时教会正在受逼迫。那当然作者约翰呢也同样在一个被流放的处境当中，也是正在受患难，正在忍耐这些患难。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段的经文哈，在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那这里这段经文呢就提到第七印哈，七印里头的第五印揭开了。在这个时候呢，约翰就看见殉道者的灵魂。那这些殉道者呢，他们是被杀的一些人哈， 他们是为什么被杀呢？他们是为道做见证而被杀的。所以你会想象到当时的信徒有不少因着坚守信仰的缘故，他们啊被杀，走上殉道的道路。这也是当时基督徒呢所面对的一些处境哈。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第七章十四节，在这段经文当中，约翰他看见一大群穿白衣的敬拜者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约翰怎样形容这一群穿白衣的人呢？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大患难中出来的。那启示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鼓励读者在苦难当中得胜，这个也是约翰写启示录的一个目的。当时呢是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基督徒受着很多的逼迫，刚才提过了，约翰自己也正为主蒙受苦难，教会很多很多的信徒因着信仰的缘故受苦，甚至失去生命。对于这群正在忍受苦难的信徒，启示录给他们一个很失切的一个信息，一方面告诉他们苦难才是刚刚开始，才是刚刚开始，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靠主得胜。这是启示录要带给弟兄姊妹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约翰写启示录呢，其实不仅仅要提醒信徒这个苦难是刚刚开始，苦难必然会越演越烈，同时呢，约翰也带出一个盼望的信息，一个安慰的信息，那就是上帝仍然在掌权。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他掌管历史，也掌管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教会即便要受苦，甚至弟兄姊妹要遭受逼迫到死，只要靠主的话，也必然能够得胜。启示录要告诉我们，也要让我们看这一封最终末的图画，在最终结的时候，神必定要惩罚恶人，所谓的恶人也包括那些要加害神子民的人，并且神要赐安息给那些忠贞到底的人。那当然呢，在第一世纪的处境里头，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那个被审判的对象就是罗马政权了。这个信息对于受苦的教会是非常非常失切的。基督徒要明白自己会在敌人的手下受苦受害，但是这个苦害不是没有止境的，他们相信审判必定要来临。这个信息对于第一个世纪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也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好了，我们介绍过那个经文，并且呢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以后呢，我们也看一下启示录的文体。那月心很愿意花一些时间来谈一谈启示录的文体，或者说文学的题材，因为这一卷书的文体呢比较混杂，这个也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感到有点难以理解啊，原因就在这里了。但是呢，只要我们掌握了启示录的文体呢，我们就懂得用正确的对应的解经方式去明白经文了。那启示录的文体呢，包括了有启示文学，包括了先知文学，也包括了书信这个文体。我们先来谈一谈启示文学，或者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天启文学。天是啊，天空的天，启是启示的启，天启文学。那这种的文体呢，是在大概主前的200年一直到主后的200年之间，这几百年在犹太人当中挺流行的一种文体。那这种天启文学呢，有几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这种文学的文体呢是源自于旧约的预言文学，比如说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等等，都是用这种文体所写成的。 那天启文学呢，可以说是大逼迫底下的一种产物。启示文学有个共通的一个信息，我们要留意启示文学的信息呢，其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神要用一种很彻底甚至是很激烈的一种方式来结束人类的历史。到那个时候呢，义人会得到赏赐，而恶人会受罚。那刚才我们提到启示录的一个信息，也是符合天启文学的这个特征的。那第二方面呢，启示文学通常包含了很多的意象或者是异梦，同时呢是用一种象征的语言来表达其中的信息的。那这一些的意象呢，往往不是真实世界里面所存在的事物。比如说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提到有些兽哈，有一种兽呢是七头十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会看到这种的兽，但是呢在启示录的意象当中有这种兽的出现，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另外呢，启示文学里头常常会出现一些数字，并且呢有一个特征啊，启示的文学通常会把时间或者是事件分得非常的整齐，这种表达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看到启示文学当中的数字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字面的方法来解释，因为这是一种象征。好，所以呢我们也要留意启示文学当中出现的数字。启示文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呢启示文学的作者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呢都是托名来写的。托名的意思呢，就是作者不用自己真正的名字，而是会借用一些古代名人的名字，用来呢带出这个信息。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启示录是例外的，因为约翰很清楚说明这一卷书是自己写的，并且是写给当时代的人。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一节经文，启示录的一章九节，启示录的一章九节，约翰就很清楚地说明，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那在拔摩海岛上所写的，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自己真实的姓名。这是启示录跟一般的天启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启示录的另外一个文体呢是先知文学。那先知呢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先知书，但是呢约翰跟旧约的先知有一点不同。当然了，首先约翰是身处在新约时代，他是被圣灵的感动来写下他所看见的意象的。但是呢约翰也很清楚说明启示录是预言。启示录呢把启示和预言结合起来，并且呢启示录是神针对当时第一世纪信徒的处境所说的话，指向将要来临的审判和救恩。所以启示录也具备了先知文学的特征，在新约里面是比较少见的。还有第三种的文体呢是书信的文体。启示录呢又是以书信的形式来表达的一卷书，它有书信的特征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开头的时候，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呢就有书信的一个特征，这里是一些问安语。然后呢在启示录最后一个部分22章21节呢又有书信的结束语的特征。这个整卷的启示录呢可以说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一封信，而约翰呢是以第一人称来写这封信的，就是用我这个名称来写这封信。所以呢启示录具备有书信的特色，而且呢这个书信是回应当时的处境，也就是当时教会的需要。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新约宗览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谈过启示录的一些背景，还有它的文学题材。好，现在我们呢继续来谈一谈启示录的结构。当我们掌握了启示录的结构大纲的时候呢，我们读起来呢就不会觉得那么难去理解了。那不过呢，因为启示录的大纲啊，我们谈到大纲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学者呢，他们用不同的重点来设定启示录的大纲，因为整卷书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呢，不同的学者他们对于启示录的重点都有不同的看法，并且他们根据这个重点呢，来设定启示录的框架。那时间关系呢，月欣只能够选取其中一种分段，也是月欣比较同意的一种分段哈，就是用一个意象来作为整卷启示录的一个框架。启示录呢一共有四次提到约翰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看见意象。那么我们看一下讲义上所列出来的这个大纲。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序言的部分，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节到八节，启示录第一章一节到八节，这个序言的部分呢包括了整卷启示录一个导论的部分，一个问安的部分，还有以一个颂赞作为序言的结尾。那整卷启示录呢分为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在启示录的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第一个意象呢是约翰被召写信给七个教会，所以你会看到呢在当中约翰提到他怎样被委任写这封信，谁是委任者呢？当然是耶稣，他也提到他的被委任的这个任务是什么。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呢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写给七个教会的信。第二个意象呢是神审判的书卷，记载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节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在这里呢谈到神宝座前的一个敬拜的场面，在羔羊前敬拜的场面，还有呢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包括了七印、七号、七个意象，还有七碗。第三个意象呢是在启示录的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这里谈到是最后的得胜，这里分为两个部分，包括了巴比伦的倾倒，还有最后的胜利，属于羔羊，属于神的子民的，这是第三个意象。最后一个意象呢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在，这里谈到新耶路撒冷的情况，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这里是四个意象。然后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六节到二十一节，是启示录的拔的部分，结尾的部分。那这是以意象做一个分段的一个大纲。那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大纲来读启示录的话呢，我相信会更加的清晰，更加掌握到启示录的一个脉络。在这里呢，月欣也要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启示录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哈。那就是启示录里头的插叙，插叙也就是在叙述当中插入了其他的情节，就是约翰一直在讲他的信息的时候，突然他停下来插进了其他的情况，其他的情节。在启示录当中呢有几个插叙，那一共有六个插叙哈，包括了第一个插叙谈到天上和地上的情况，在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第二个插叙呢在第七章的一节到十七节，这里谈到受印的人和得救的人。第三个插叙在八章二节到五节，这里是一个在天上的一个祷告。第四个插叙 是在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四节，这里谈到呢啊，神不会再延迟他的审判了。这里也提到这些见证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第五个插叙是十七章一节到十九章的第十节，这里谈到巴比伦的倾倒。最后一个插叙，第六个插叙在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这里是新耶路撒冷的描述。那这里一共有六个插叙，都是很重要的。那当时呢，第一代的读者他们是怎样领受启示录的呢？他们是听这卷书的，启示录在当时是念出来听的。那想象一下，当时的信徒一直听啊，七印、七号、七晚的进展，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要指出一点，对于当时很熟悉旧约、也很熟悉福音书的信徒来说，七这个数字是他们所熟悉的、所知道的，听起来没有太大的特别之处。他们是一面听，一面很自然的顺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思路听下去。好了，想想看，当七的中间突然停下来，出现一个插叙的时候，你猜信徒在听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当然他们会觉得，诶，为什么停下来插进另外一些东西呢？当然他们会觉得很意外，也会特地的或者是分外的留神这个插叙，因为插叙的内容是他们不熟悉的、不知道的。那今天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于启示录当中的七这个数字很感兴趣，也拼命的要发掘七的含义。但是当我们明白了启示录的口述的性质以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插叙是更加的重要。插叙不是一些旁枝末节啊，约翰讲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中途打叉了，那我们就知道原来插叙的信息才重要，才带给当时的信徒极大的震撼。有学者甚至指出，插叙才是启示录的中心啊！我们这样听的时候觉得哇，有点夸张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插叙所占的篇幅，你就会知道并没有夸张。比如说第四章到第五章是一个插叙，那约翰会不会花整整两章的篇幅讲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呢？那当然不会。所以我们了解插叙是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地的留心一点这插叙的内容在讲什么。好了，在这一课最后一个部分呢，月星很想讲一讲我们去理解启示录的一些原则哈。那特别是解释一些意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原则。很多人对于启示录呢有很多天马行空的解释和想象，但是我们现在要了解约翰对第一个世纪的信徒想表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这些的信息必然也是圣经今天要对我们讲这些信息。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历史背景的原因了。启示录里头有很多的意象，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这些的意象呢都不是约翰随随便便创作的出来的东西，很多的意象都有根源的，都有本身的旧约的来源，甚至约翰有时候也会借用其他的启示文学，甚至一些古代的神话的意象来表达他的信息。那注意，有一些意象是有固定的意义的，比如说海里上来的兽肯定是代表邪恶的一方，象征地上的政权。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意象呢，它所代表背后代表的这个东西呢是不固定的，比如说犹大的狮子其实它是羔羊的身份。我们也要小心的注意一些复杂的意象，比如说妇人的意象，在十二章的妇人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人物，一个正面的象征，但是妇人啊，这个意象并不是整卷启示录都是正面的，十七章的那个妇人呢就是邪恶的代表了。有一些意象背后所代表的事物是很清楚的，比如说七个灯台很明显是指向七个教会了，启示录里头的龙 很明显是指向撒旦，但是呢，也有的意象呢不太清楚明确的。有一位新约的学者呢，他提出解释意象的两大原则啊，我们要记住了。当约翰自己解释一些意象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应当重视约翰的解释啊，并且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啊。我们根据约翰的解释来了解其他的意象。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整体的这样来看意象，我们不要用一种寓意法来勉强解释所有的细节啊。月星所说的这个寓意法呢，这个寓是公寓的寓，寓言的寓啊，寓意法。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用这种方法来推敲一些细节，但是呢，太集中在细节上了，反而忽略了整体的意象要表达的信息，这是我们要避免犯的一个错误。启示录是属于启示文学，刚刚我们提过了它的文体啊。那约翰的不是要按照年代的顺序记下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写历史书，所以呢，有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意象不是按照时序来发生的，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要啊这样理解，以为约翰所讲的就是按照时序来理解了。并且呢，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忘记启示录的中心的信息。启示录的中心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上帝仍然在掌权，所以所有的意象都应该放在这样的前提底下去理解的。好了，我们谈过了解释意象的一些原则以后呢，叶欣最后啊，也跟你分享一下我们解释释经的一些原则，特别是解释启示录的一些原则。刚才提过了，叶欣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要紧紧记住启示录的中心，上帝仍然在掌权。启示录的信息是给为主受苦的基督徒带来安慰和盼望，这个信息对于第一个世纪罗马政权底下的基督徒是这样，对于历世历代在不同地方为主受苦的基督徒同样是适切的。那另外呢，刚才也是提过的，我们不要按字面解经，因为启示录不是叙述文学，不是历史书，所以千万不要按字面来理解。那有弟兄姊妹会关心启示录什么时候应验呢？启示录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但是什么时候实现呢？我们不晓得，千万不要抢劫啊，也不要对号入座，不要推测，哎，现代有什么事件可以套进启示录的经文当中，这样肯定会带来一个错误的结果的。那最后一个劝勉呢，就是我们不要本末倒置。约翰写启示录的原意不是让人去推敲一些细节，做一个竞猜的游戏。启示录的重点是主必再来，成就他应许的一切。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以怎样的态度生活，怎样警醒谨守迎见主的再来呢？这个才是启示录要带出来的信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预备好呢？我们有没有像约翰一样，能够从心底里面发出这句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也影响我们现在生活的态度。那新约纵览呢，谈到这里呢，已经来到结尾了。希望经过这个课程，你对于新约有更大的兴趣，更有渴慕的心去研读。在这里，月星跟你说声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